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海关扣押涉嫌监狱强迫劳动的中国商品；重庆居民更换智能燃气表后燃气费徒增；抗议孔子学院揭牌专访西班牙教授马尔莱拉；美国众议院监督及问责委员会就捍卫美国免受中共政治战影响举行听证会；中国房地产市场拖累经济，房市利好政策真的能利好吗？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海关宣布扣押了中国上海赛利特公司的产品，因为这家公司涉及强迫囚犯劳动。此举表明美国供应链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今天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海关边防总署4月10号宣布，即日起将扣留上海赛利特安全用品公司以及他在中国两家子公司使用囚犯劳工制造的工作手套商品，理由是美国供应链不容忍剥削工人的行为，强迫劳动使得弱势群体面临不人道的工作条件。美国海关指出，使用罪犯劳工生产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行为违反了规定，伤害了美国工人，损害守法的企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机会，并使消费者面临不道德购买的风险，鼓励举报。长期推动此事在押的中国政治犯成员的妻子施明磊在社媒 X 发文说大快人心。美国海关在4月10号禁了美沃奇工具在中国生产手套的供应链，原因是这些手套是在湖南赤山监狱用监狱劳工生产的。我老公陈渊、人权捍卫者欧标峰、台湾人权捍卫者李明哲都是在湖南赤山监狱的血汗工厂里被强迫劳动。曾经被中国关押5年的李明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2022年4月他获得释放后召开记者会，公开赤山监狱强迫劳动的情况。后来施明磊联系他，他指认几款在狱中做的手套，
上网去找这个米沃奇的这个手套的名录嘛，就看到有一些手套是我做过的嘛。而且我在监狱里面，我那时候都看到是上海赛利特公司送来赤山监狱很多手套的原材料嘛。所以后来施明磊决定在美国发起相关的国会听证也好，诉讼也好，也跟米沃奇公司协商过。根据施明磊给我的讯息，像美国有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像沃尔玛，都已经在这个米沃奇没有正式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表态前，都已经暂时把这个米沃奇的商品下架了。
李明哲指出，中国宣称义务劳动可以净化人心，不发工资给犯人不违法，并把给予的低报酬当作福利。
就中国的监狱法规定每天只能工作8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要有一天休息，一天受教育嘛。那我们基本是没有休息日的嘛，然后教育日也常常被抓去加班，然后每天工作14个小时，你这样算你大概就知道。然后一般的工资，大概平均的工资大概是拿一个人大概是拿大概100人民币一个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任务完不成是可能拿5块人民币的、哦、我拿过啊。
嗯，
大概每个监区大概一个每一个月大概都有10%到15%的人是完不成任务的，所以你这样看，这个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暴力啊。
中国是有名的世界工厂，但也有相同遭遇的制台中国异议人士肖玉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监狱更像是生产车间而不是监狱。
这是全国600多家的监狱，在押人员大概是164万左右，按照每个人3000块钱的工资去计算，整个中国它省下来的这个人工的成本就是49亿左右。这仅仅是一个月，还没有计算它的生产产值，所以这个在当中的利润是非常之多的。
肖玉辉指出，
不参加的话就会有各种的处罚，甚至是体罚，也有人是因为不愿意参加劳动的原因被监头狱霸殴打，在博楼看守所就曾经有打死人的情况。
肖玉辉指出，从监狱负责人、厂长、组长、所长、队长、基层狱警等都分层抽成，而政府检查只是装模作样。肖玉辉和李明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的状况。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重庆燃气集团大面积更换智能燃气表之后，居民发现燃气费用大幅度增加。重庆市政府就此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集团进行调查。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重庆居民燃气表更换为智能燃气表后，发现用气量突然增高，而支付的燃气费由原来的数百元翻倍到甚至数千元。过去一周，相关话题成为微博、抖音等网站上的热门话题。据中国能源报道，重庆居民燃气费用普遍增加，根据居民的说法，就是翻倍的也不在少数。重庆居民苏先生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今年的燃气账单显示要多缴140元。
我的表没用多少气，反正今年呢不晓得它是到底什么的，反正是有点东西，快10几块钱。重庆燃气票这个有些人说嘛，没有人去反映嘛，调查什么用？这个都是官官相护的，说误收了嘛，他说误收了，甚至是乱收。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13日晚，重庆市政府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庆市相关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4月8日，重庆多位居民公开投诉，自从去年11月城区集中更换燃气表后，每个月的燃气费用明显增加，甚至是几倍的增长。投诉者涉及该市江津区、高新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等。网民调查发现，重庆燃气集团财务报表显示，该集团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2.19亿元，增幅824.84%，第三季度为1.07亿元，下跌22%，第一季度下跌150%，而前年第四季度则跌83%。有重庆网民公开个人燃气收费通知称，上月气费463元，这个月6170元，原来刺激消费是这么刺激的，太刺激了。天津居民王女士告诉本台，他们的水表和电表被更换后，每月的费用明显增加。她说，
她可以随着调动这个表，因表由她来控制，现在肯定要刮老百姓地皮。早先的表说正常流程的一家使个几十度电啊，现在我发现我们楼上那个谁说新换的电表说呢，他回了家2个月啊，使了300多块钱电。
湖南株洲异议人士郭敏告诉本台，当地电力公司多次要求更换他家电表，遭到拒绝。
是换电表，我当时是不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第一次也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次又悄悄的来了，直接进入你家里院子里，我趁你家没人就直接就把他表换掉了，被我训斥了一番，那就走掉了。现在究竟我的表换了没换，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我也不可能时刻去守住这个表啊。我现在甚至怀疑他们这个表啊应该是智能的，甚至可以去调的啊，他们通过电脑来调表的，也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不难。
重庆燃气换智能表一波未平，该市换水表风波再起。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4月11日发出水表更换通知称，为了维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确保运行水表计量的合法性和准确性，决定于4月12日至17日更换水表，在此期间每户停水时间不超过30分钟。通知强调本次水表为免费更换。当天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不光是重庆，深圳也一样，换智能水表后水费比更换前高出3倍左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4月8号举办的孔子学院揭牌仪式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该校传播学院副教授莱拉和研究助手拉米雷斯手持横幅在讲台上公开表达抗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为什么对当地设立孔子学院感到担忧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对莱拉教授的专访。
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上周一举行了庆祝孔子学院落成的揭牌仪式，就在与会官员们发言期间出现了一段插曲。该校传播学院副教授莱拉和他的研究助手拉米雷斯各持一个抗议孔子学院的横幅站到讲台上，之后不久他们被安保人员请下台，揭牌活动则继续进行。劳拉教授告诉本台，他们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很短，但实际抗议过程要长得多。以下所有翻译由人工智能代读。
First time they came, I replied, I'm not going to move, so I'm going to stay.
保安人员第一次过来时，我回答说我不会走开，我要留下来，要继续抗议。他们就回去了。但这段视频已经被剪掉。我甚至坐在地上，不肯被移开，甚至我试图躺下。我真的很大胆，我觉得真理就在我这边。 我感到被那些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们及被这个残暴政权骚扰的人士的精神所祝福，所以我真的感到坚定并充满信心。
莱拉教授告诉本台，安保人员第二次回来时，莱拉和他的助手结束抗议走下台。令他意外的是，目睹抗议的很多人都对他们表示赞赏和感激。
他们说，我们非常害怕中国，害怕他们进入到大学，所以你们做得非常好，而且一点也不粗鲁，你们很有礼貌，很平和，你们做得非常好，因此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样做。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消息，塞维利亚大学的孔院是与中国兰州交通大学合作共建。当天，塞维利亚市教育厅长、塞维利亚大学校长、副校长以及兰州交通大学的校委会主席、孔子学院的西方和中方院长等人都出席了揭牌仪式。谈到举行抗议的原因，莱拉教授告诉本台，
We felt obliged to protest because we ha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 years to meet.
我们觉得有必要抗议，因为我们已经等了3年多才见到副校长，并向他通报孔子学院的威胁。事实上，我们在2020年就遇到了我们大学的校长。当时我非常简短地向他解释说，以这种方式接近北京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他说他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所以让我们约个时间来讲解一下，但4年时间过去了，我从未见到过他。
莱拉教授表示，就在一个月前，该校副校长在已经知道要开设孔子学院而未通报校内员工的情况下接待了他们。最后，他们和副校长谈了约15分钟。
During these 15 minutes, I explained that, well, first of all, 130 Confucian.
在这15分钟里，我解释说，首先，全世界大约有130所孔子学院已经被关闭了，其中很多还是在欧洲。这是因为情报部门有证据表明，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监视学者和学生，他们将这些孔子学院作为获取瑞实力的手段，渗透我们的民主机构，并颠覆他们的运作。他们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有明显的审查，并在聘用教授、教师或讲师时存在恐吓、歧视以及许多其他威胁。
Intimidation, discrimination when hiring professors or teachers, instructors, and many other threats.
莱拉教授说，该校副校长当时对他的观点无法提出任何反驳证据，此人对中国也一无所知，而只是很空洞地强调对话的重要性。莱拉教授还强调，他未来会不断地提醒西班牙各级政府要警惕中国共产党瑞实力的渗透和威胁。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对美全方位多领域发起的影响力和渗透活动日益引起华盛顿的关切。本周三，美国立法者听取了多个中共针对美国发动政治战的实例，多位美国专家警告说，中国利用贸易、金融和学术等手段开展的政治战，远比直接使用军事武器更容易、更有效，以及风险更小。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本周三举行听证，显示中共多领域全方位渗透美国各个部门和社区的情况，概述中共正在使用的政治战策略。该委员会主席科莫开场直言，中共目前不费一枪一弹已经向美国发起了战争。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的策略是发动政治战，旨在以有利于中国目标的方式影响美国人的情绪、动机和行为。中共试图通过发动政治战来削弱美国，使我们无法有效地进行动态战争。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战场将无处不在。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纽瑟姆告诉立法者， 中共正在削弱美国从未在本土作战的优势，通过非法出口芬太尼、抢占制造业、网络间谍攻击等手段，对美国本土社会发起进攻。
Chemical warfare, fentanyl killed over 70,000 Americans.
仅2021年，芬太尼化学战就导致7万多名美国人死亡，这比越战中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中共补贴芬太尼原料的生产，而美国却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些对头顶飘过中国间谍气球而感到愤怒的人，他们的手机上却装着中国间谍应用程序。仅中国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黑客攻击，就让他们获得了2200万美国人的档案，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距离无法保护我们。
美国退役空军准将斯伯丁表示，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利用贸易、金融、学术等手段开展的影响力运动，远比直接使用军事武器更容易、更有效，风险更小。
Chinese companies work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共的中国公司用诱人的承诺影响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这些美国组织影响了我们的政治进程。我们的大学和教育系统在经济上受到了助学金和中国留学生学费的影响。我们的科学家将技术转移给中国，而州和联邦政客也受到了中国投资和当地就业压力的影响。
3月14日，委员会主席科莫在政府范围内对中共的政治战策略发起全面调查，要求联邦机构调动一切资源，挫败中共的政治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第一季度增长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与此同时，房地产仍在拖累中国的经济。那么就在本周，先后传出几项利好房市的政策发布，但这些政策到底是实质性利好，还是可能引发进一步的问题呢？外界看法不一。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发布的消息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第一季度增长了 5.3%， 超出了此前多家机构的预测。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外界很快注意到，作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撑的房地产市场依然颓靡。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延续了这两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对此外界并不意外，但就在数据公布的前后，业界再次传来利好房市的一些政策出台。据财新网报道，中国政府高层正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收购烂尾楼，将其打造为保障性住房，出售或者出租。对这条消息，长期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的刘金星表示认可。
在房地产行业内的政策储备有很多。你想我在2015年、16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国内，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无论是从银行、地方的安置办、地方建委，我们在聊这些方面，其实都在往这方面靠。
他介绍说，从中央政府的国土资源部到商业银行，从201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如果出现类似于美国的两房危机的时候如何应对。商业银行也做过这样的压力测试。财新网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说，在中国房市下滑的背景下，有国家队收购或许有助于稳定房价。但一位曾在中国做过3家房地产公司的民营企业家匿名对记者分析说，这种说法不现实。以下为 AI 配音。
我认为此政策如果出台，会间接导致房价继续下跌。该设想在短期内可能会让民众对房地产市场误认为是解药，但由于现在国人的炒房信心已经彻底被摧毁，刚性需求被内卷严重的年轻人所抑制，再加上盘活烂尾项目后会增加市场供应，因此房价继续下跌是必然趋势。
几乎同一时间，郑州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在周一宣布将启动二手住房卖旧买新以旧换新的试点工作。刘金星认为这一做法是可以行得通的。
市场价格收购也没有说我要低于什么样的价格，就是从我现在看到的信息来看，它并没有操作政府的收购价格，所以呢它是促进新房的消费。新房的消费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
但前述那位匿名的房地产商却不看好这种以旧换新的做法。他对记者说，
城投债已经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这种模式无疑还是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只会加速政府破产。
一位从事过炒房的金融从业者则告诉记者，这就是为了刺激消费，提振低迷的经济。以下为 AI 配音。
他们总以为老百姓手中很有钱，却不知大家都是负债累累。这几年经济不好，很多人失业。一切负面的信息都封杀不能发，并不表示这些都不存在。
出于安全原因，这位金融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他分析说，现在中国在系统性的搞以旧换新，房地产只是其中之一。
现在不仅是房子以旧换新，还有企业的设备也在搞以旧换新，也鼓励大家去换，包括针对个人消费者的汽车、家电等等。
他认为这么做就是为了去库存，释放过剩的产能。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近一个月，国际社会仍在观望，暂未推出大规模港人救生艇计划。近日，英国国会网站却出现匿名联署行动，呼吁英国政府立即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护照的持有人直接授予英国公民身份。这项为港人争取平权的联署却在英国港人社群引发争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本台记者董书月和文在山发自伦敦的报道。
近日出现在英国国会网站上的联署行动，发起人的名字是英语拼音的英国人。这一位匿名者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向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授予英国公民身份。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后，英国政府就在2021年启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计划，也就是 BNO 签证计划，让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申请签证到英国定居，6年以后可以申请入籍。而如果这次联署提出的要求获得接纳，意味着 BNO 护照持有人不用再花钱办签证，也不用在英国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成为英国公民。联署发起人提起3个原因，一个是说中国已经被发现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第二个是担心中港当局不能遵守国际人权承诺，而第三就是英国永远不应该放弃对于前殖民人士的道德义务。不过发起人没有详细解释相关的论点。截止周三，一共有超过9250人参与联署，联署人数如果达到10000人，英国政府就要做出回应。不过这项为港人平权的联署却引起在英港人的争议。在英港人职业律师黄俊涛认为，从历史和法律角度， BNO 护照是在不公平环境下的产物，持有人拥有的权利比其他英国殖民地人士要少。不过他认为现在并不是争取平权的合适时间点。
当时水深火热的时候，英国政府开一条 BNO visa 的路给
港区国安法水深火热的时候，英国政府开了一条 BNO 签证的路，让你们港人可以一个比较低的门槛来英国。你现在就是在第一批 BNO 签证人士来了英国，到一半仍未开始入籍的情况下，就说 BNO 护照这件事不公平，好像有点奇怪。
他认为更好的时机是在香港主权刚移交以后，或在 BNO 签证计划出现以前，以人权或者法律观点去争取平权会比较合理。在英港人组织苏格兰香港人发起人郭子健向本台表示，他质疑匿名者发起联署的动机以及可信度，忧虑会带来反效果。
大家要理解清楚英国的国籍法，
大家要理解清楚英国的国籍法如何将我们分类，使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有基础的认知才可做下一步，否则我说的直白一点是浪费时间或带来反效果。我们希望将诸多的限制、不公平、歧视性的对待去诉诸公众，让舆论觉得我们 BNO 持有人其实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权益的，而多余好像一个勒索，或者以一个很不礼貌的方式去争取。
他提出另一项建议，就是呼吁英国政府检视现行的国籍法，让在1987年以前居住在当时仍然是英国属土的香港人，也就是英国属土公民 BDTC 以及他们的子女等等，都能够享有英国海外领土公民，也就是 BOTC 的权利，包括在英国有居住权，可以申请入籍等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美军新型的陆基导弹发射系统登陆菲律宾，参与美菲联合军演，这是陆基导弹首次在第一岛链出现。 外界分析，这是针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反击和吓阻。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军文网站15号报道，美军首次将中程能力的新型 Typhoon 译为泰风或是提风武器系统陆基导弹发射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北吕宋地区，参与为期约2周的2024年尖盾美菲陆军联合演习。这是美军这款新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首次在第一岛链出现。综合中央社等报道，这套陆基导弹发射系统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原来采用海军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修改之后用于陆基作战，可搭载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战斧巡弋导弹和标准六型导弹，部署在吕宋岛北方，射程能够涵盖吕宋海峡、中国沿海和解放军在南海的多处基地。美国陆军新闻稿指出，部署泰风武器系统目的是提升菲律宾的海上防御能力，同时强化美菲同盟的协同工作能力与战备。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此举展现美菲联手防卫的决心，
主要就是针对菲律宾周遭海域可能相对于1000公里甚至是到达中国福建广东这个区块，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吓阻，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布置不会让他再去骚扰菲律宾了。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美军可能还没有确定是否常态派性部署，这次用演习的名义让这个系统参与演习，
这确实代表一个象征啦，就是如果南海的情势紧张，或者是当菲律宾遭受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或军事威吓的时候，美国是很可能会很快的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武器系统部署到菲律宾的相各军事基地。那这个动作其实本身就是在对中国大陆形成一种吓阻。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美国可能部署中程飞弹系统到菲律宾等第一岛链的小岛，这是一个再平衡的概念。
那这种再平衡的概念就是弥补中国对其他国家这种中程飞弹威胁，一旦中国发动军事侵略，不管是对台湾或者菲律宾的时候，那美国陆军就可以拥有长程火力，可以做这个反击。反击的概念很重要，这看得出美国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接种也说，美方在美菲联演部署的系统可以应付中国各型的导弹。中菲近来在主权之间的冲突升温，菲律宾总统扬言在南海如果有人丧生将触动美菲防御条约，美国海军则针对中国出动海上民兵的灰色地带攻势进行海上民兵也是兵的策略讨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德国警方星期三进行全国性搜索，逮捕了10名涉嫌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帮助富裕人士非法移民的走私网络组织成员，其中包括一名收受贿赂的官员。这场搜索行动共动用了1000名警力，及搜查了100多处房屋。检察官指出，该走私组织领头的是2名律师，他们向中国和阿拉伯富人每人收取3万至35万欧元的费用，协助取得德国永久居留证。这些永久居留证是由4个区域的官员核发，包括德国西部城市凯尔彭和索林根等。报道还表示，德国警方目前正调查该走私组织的38名涉嫌成员以及147名据信被贩运至德国的人士。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7号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海军的一架 P-8A 海神式反潜巡逻机17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台湾的国防部发布说，美军的一架 P-8A 机17号上午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经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全程掌握周边的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也发布消息指，美国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执政近20年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5号宣布将于5月15日卸任，交棒给副总理兼财长黄循财。宣布卸任前数个月，现年72岁的李显龙就已经预告将在下一届全国大选前交棒。 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